優しい人のなり方を誰か教えて欲しかった。頼れる人のなり方を誰か教えて欲しかった。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月份第二期《天天一起》，我是天。
大家好，来吧，
大家好，雪豆。
首先啊，惯例给大家来一个口播。
嗯，
我们的核聚变游戏嘉年华2024广州站将于5月18日至19日举办。
哎，
广州朋友以及这个有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个活动啊！届时将会有很多开发者和海外的嘉宾，以及很多的厂商的游戏和一些独立游戏在我们的游戏展会上展出。
哎，
并且有许多这个全球首次的线下试玩，
嗯，
比如现在已经公布的《真女神转生5 Vengeance》，
对，就背刺了我那个，
背刺了
咱们
仨的那个，以及这个《超级猴子球香蕉大乱斗》，
哎，可好玩了，
很有排面、啊，
嗯，是《超级猴子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我觉得算是益智的作品。
对，
嗯，而且就是他上手很难，但是极具观赏性。因为我每年那个在看那个速通比赛的时候，
嗯，
他都会有这个超级猴子球的这个大赛，
嗯，
那个我是每年必看，特别厉害，就是那些玩法匪夷所思，
嗯，
就突破你那种想象的那种。
可以，大家可以去、
可以体验体验，
体验一下。
对，
然后现场呢也会有一些收集奖品，
哎，
或者说这个抽奖，就是体验一定要拉满。啊，大家也不要这个空手而归哈，去哪儿咱得多薅点东西。
哎，
可能最近还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公布啊，再看看还有什么能说的，还有什么到了保密的时间能够解禁的。
嗯，
是，
但估计下一期时候时间更临近了，到时候再给大家再报一次、
啊。对，都可能会有更多的最新消息啊。
对对对、
嗯，
行，那咱们还是回归新闻，先从大巴开始请。
先简短的说两个新闻吧。第一个是魔法少女小圆说要出一个新的手机游戏，
哎，
标题叫 Magia Exetola， 是一款 3D 游戏。
嚯，
官方说呢会以高质量的 3D 画面带来新的体验，
有
预计会在年内推出，目前就是公布了一些截图，
是
看着还行，估计到时候也会去试试。
对，那概念图还挺美的。
对，第二个也是一个很短的新闻，就是这个滑冰主题的剧场版动画《冰上的尤里》就已经正式宣布制作停止了。
哎，
这是19号官方公布的一个消息。最早是2017年就宣布要做，中间也是说过好几次还在做，可能也是遇到什么困难，最后才是停止了。
嗯，
给大家正式公布了，
是
比较可惜，因为确实中间公布了一些预告嘛，也还是挺好看的。
对，他就感觉在公布了之后就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寂。我记得我2018年、2019年的时候去他那个有一个尤里昂艾斯的展啊，
嗯，
他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海报贴在这个展厅里面，
有，
对
，MAPPA 的那个纪念活动上也是说过这个东西，
对，而且官方一直就是一直没消息吧，但是官方也没有说不做了，就一直这么吊着，
啊、
嗯，然后这终于是憋不住了，
宣布了下这个通知书了，
对。终于下达这个火化通知书了，
看看是不是再等什么大的周年活动再复活一下。
对，但我觉得比较巧妙是他用的是那个终止，就中间的终，
嗯，
他没有写的那种就是临终的那个终，
嗯，停止，
对，他只是感觉是这个意思是停了，但是没有说取消了，
嗯，
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以后会有机会再上。
就是说对不起我们写错了
对手误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作品还挺受期待的，怎么就说不做就不做了，
确实还是挺火的嘛，
对，
嗯，
当年也是一己之力带动了这个花滑在这个大众的认知，对
对，
甚至是还带火了咱北京的一个餐馆，
哦，
因为他当年有一段剧情就是他们来这个北京那个体育馆，
嗯，
体育馆去比赛，然后他们一行人去吃了一个火锅，
哦，
那个火锅是真实存在的，结果就好多粉丝去打卡，那个老板也挺开心，就是在门口贴着，就说这是尤里昂艾斯的这个取景地
巡礼，
哎，巡礼，因为他的原作者也去吃过，所以当时还结结实实的火了一顿。
可以，
我还去吃呢，
嗯，
而且就是他就是主人公坐那一桌，他是专门就布置好了的，反正我觉得那个老板挺懂，
嗯，
对，特意给你留出来，比如说有人说我是看动画来的，
啊，
老板说啊，那你就坐这一桌，因为这一桌是。他们
体验着
对角色曾经做过的地方，
哦，
而且那还不是联动，
还挺懂，
对， 然后就反正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忆嘛。
嗯，
那说不做就不做了，感觉挺可惜的。
确实，
嗯，
行吧，
哎，没什么办法。
行，那再来我说几个。
来，
首先呢，3D 动画电影《变形金刚起源》公布了预告，
哎，
会在9月份啊，在北美上映。这讲的是什么呢？不是擎天柱和威震天这个带着自己的手下们啊，这个互相斗殴的故事。
嗯，
就在故事里呢，它是起源嘛。擎天柱还叫奥利安，威震天呢还没成为威震天，没成为霸天虎领袖，叫 D16。还有两位算主角团的成员吧，一个是 B127，也就是大黄蜂。
哎，
还有就是艾丽塔杠一。这也就是后来的大嫂艾丽塔啊，这四个人呢，这个相遇都在地底下，他们呢也好像是被剥夺了这个变形的这种能力，在底下当苦工什么的。
哎，
但艾丽塔是不是不知道？反正那仨地位都不高。结果呢，他们三个人他们四个人啊，就遇到了泰师傅，赋予了他们这个变形机构，就带着这个变形的能力啊。就有这个武器装备了，也有这个技术了，好像就反抗了什么暴政啊，想冲出这个地表探索赛博坦外边的世界。
嗯，
目前看啊，这反派最起码有五面兽啊，五面兽登场，五面怪啊，还有就是红蜘蛛、声波、震荡波这三个后期的狂派成员呢，也是有短暂的露脸儿。
哎，
还有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点类似领袖之证黑寡妇一样的蜘蛛型的变形金刚，不知道这个起源啊，它是完全新的世界观、新的故事，还是说最后的结尾能衔接到什么大黄蜂啊，或者说其他作品里？这不知道，我倒希望它是个纯原创的世界观、啊，
新编这个大哥往事。
对，
因为老版的那个大哥往事我们都看过嘛，
嗯，
讲的是他们一起反抗，然后去成为各自的帮派领袖这么一个故事。
对，中间产生了这个分歧
、意见分歧。
我记得以前奥利安是图书管理员，然后威震天这边是当过决斗士的斗就是斗兽场的这个决斗士，也干过那个
劳工。
对，他属于工人起义的那种故事，
是
IDW 吧，好像是那种作品里。
一些细节具体也是不太记得了，因为也是算比较早的时候看的吧。
对，我记得我初中买的那个漫画，当时国内还引进过。
我应该可能也是高中大学左右
啊，
挺早看的，
差不多。
当时觉得确实还是挺有意思嘛，
嗯，
知道了很多大哥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小大哥。
对，小大哥。
嚯，
这我还挺期待的。大家可能比较抵触的啊，是这个变形金刚没有获得变形机构的时候，他们的外表。但其实看过来啊，就是他们变形的那几个画面以及最后那个样子，也就已经很接近后来咱们认知的擎天柱和威震天了。
嗯，
感觉就还不错。嗯，
看到时候电影上映之前，让天叔来给我们讲一讲小大哥的故事。
小大哥哥可以可以，有机会可以讲讲。
是，
他的配音阵容也都不错啊，像什么雷神啊、斯嘉丽·约翰逊啊什么的都有。嗯，绝对是这个一线配音阵容。
哎，
好，那咱们接下来说别的。兽屋啊公布这个 Girls Band Choir 安和卯的1:7模型，
非常快
了
啊就跟上一次一样啊，上一个人才一样，都是参考这个手岛纳利的原画制作的。不过呢，身为鼓手的他呀并没有架一套鼓啊，他只是脚踩着一个鼓，然后手里握着两个鼓槌。
哦，
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上一个人菜明明是唱歌的姿势，就他这踩着鼓，然后一个手握俩鼓槌，也没打算敲
摆拍。可能以后出一个有整个团体的豪华版，给你把这些小道具全部补上。
那几个拿琴拿键盘的，我估计都能给做出来。你不可能键盘就掰出几个键吧？就是肯定是键盘对吧？然后这个琴也肯定是完整的。
键盘呀，是空气键盘。
可以。反正挺奇怪，我开始以为还能凑一个大家演奏时候的状态，
嗯，
结果他第二款公布出来就发现凑不成了。就这样吧。
但是脚踩鼓这个事儿我就
不尊重乐器。
你是鼓手，你竟然踩你自己的乐器。这个事儿特别像第一话里面
啊，拿着这个
他抱着琴
在
冒着雨冲出去，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哎呦，我挺心疼的琴，还摔了一跤，
嗯，
也不便宜呢。
要是我起来，肯定 就得先看着琴，而不是抱着它继续跑。
舍不得跑，
那可不嘛，那琴本来就挺重，那摔一下可不轻快。
可以，都是这个作品意象出来的桥段哈。
嗯，
为剧情服务了。
嗯，
是。
然后第三个新闻也是我这最后一个新闻，是 Max Factory 的Plamax 这个系列将推出这个新 Japan Heroes Universe 的拼装模型。
嗯
嗯，
这个呢新这个词一出来，大家就知道就是暗夜秀明那几部新这个新那个的作品。它是有四个单体合成的一个原画里边那么一个姿势，有新假面骑士、新奥特曼，然后新出尔机以及新哥斯拉。那假面骑士呢高9厘米，奥特曼11厘米，出号机呢13厘米，哥斯拉15厘米，都是未涂装的。嗯，
啊，在买回自己涂是吗？
对，售价13200日元
啊，嚯，
9月份发售，
这不会单卖吧？就是一买四个，
一买就是四个。它这个系列啊，之前是出过一些美少女啊什么的，嗯，就那种。未涂装的东西，它的大小有点像一个 A4 纸的那么一纸盒，挺扁的，然后它的板件都在上面，你把这个剪下来，然后再拼插到一块再自己涂，它是完全没有预涂装的。
哦，
嗯，这个其实要弄出来吧，我觉得高手应该能弄挺好看，但这比例确实，还有这几个作品的含金量啊，是这个一个一个呈阶梯式下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英雄宇宙啊，新日本英雄宇宙其实，
越来越看像骗钱的，
也就那样吧。他这些概念只停留在这个像这个模型一样停留在商业上的一些
啊，
他作品其实并不能完美的融合起来。包括最后目前来说，最后一部新假面骑士，大家评价也都看到了，对吧？
啊，
嗯，而且前几天。在群里聊的时候我才发现新假面骑士啊他一直没有出蓝光
啊，为什么呀？
他前几天才公布出蓝光，而且前几天公布说我们要出蓝光，公布了一些特点。
嗯，
然后蓝光什么时候出呢？11月份。
这么晚
啊？他一下踢得好晚，
这个有点尴尬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重新做了一下这商业评估吧，我估计
啊。
嗯，行，我这儿就这仨。
之前那个，
嗯，
日本英雄宇宙系列不是还出过一个合体的变形金刚吗？
哦，你要不说都忘了。
嗯，对，那个其实还是挺出圈的，因为比较猎奇。
因为太丑了，他们为这个还拍了一个特摄短片，我也是惊了。嗯，
看很多这种路人的评价都还是比较吃惊的。
这个 B 站有评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是很多这个玩具博主都是体验了一下。
首先，这个东西很贵。就完全跪在这个 IP 上了，我觉得，嗯，对，就所谓授权这方面，但这个东西单拿出来玩以及合体呢，就能看出来它完全就是个儿童玩具定位的这么一个东西，
还真是，
嗯，没有任何的美观性以及这种可玩性，或者说这种摆设的。摆放这种美观的这种价值完全没有，
主要是美观
是没有，对，
就是摆出来嫌丑，玩起来嫌无聊。
说两次是因为太丑了，
嗯，对，大家有兴趣自己搜一搜。
是，
嗯，
行，我这儿就这些。
行，那我就补充一个新闻吧。
来，
嗯，就是在咱们录制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死侍三》《死侍与死党》的这个新预告终于上映了。之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天天 ACG 来讲这个作品呢，就是
豆哥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系列。
对，我还挺喜欢漫威的，
从小就看。
嗯，哎，是
8岁的时候
阳台里面我妈就给我讲，对，就给我读漫画。嗯，
从小给你讲讲这个金刚狼的故事。
是，但我其实还真不是很喜欢金刚狼
啊。
但你妈喜欢是吗？
可能吧。
修杰克曼。
对，不是，就最早的时候我觉得修杰克曼这个角色这个选的是很好
啊。对，
非常贴合这个金刚狼的这个定位，而且甚至我还在一度在想，就是说如果他要哪天不演了，那金刚狼找谁演呢？
修杰克曼把这个角色拉高了。
对，嗯，确实是塑造非常丰满。
对，
尤其是那个金刚狼目前的最后一部看的是也挺感动的，
罗根。
但可能我们从小认识的是那个游戏里面的金刚狼，
是
穿了那个制服，然后表情的
哈着腰那个，
对
对
对，
就是看着特猥琐，
嗯，
跟凶神恶煞一些，
对，又凶又猥琐，然后那个金刚狼我就不是很喜欢。
猥琐，
我就觉得有点猥琐，因为他喊了哈着腰嘛，
好好
哈着腰掏你下盘，
好 好，
我第一反应跟那个
蔡宝剑，
对，拳王里面蔡宝剑，
蔡宝剑他哥是吧？
对，
可以，
对，
好好好，
大宝剑什么的，嗯，就是我一开始我找不到金刚狼的这个角色的魅力点
啊、
嗯，就是老觉得这个家伙 就特别残暴，
嗯，
就很单纯这么残暴，
比较莽嘛，
比较莽。
那时候豆哥确实小，
是
还不理解故事。
对，然后之后看的那个，我是先看的木狼那个漫画版的《木狼归乡》，
嗯，
就是电影版罗根的原著。
哦，先看漫画呀？
对，先看的漫画，
有品位。
对，我就发现，哎呦，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漫画感觉是更全面一些，因为电影它这个受限于篇幅，有很多东西没展现出来，而且做了改编，
嗯，
就渐渐的才了解到了这个金刚狼和这个休·杰克曼，
懂了妈妈为什么喜欢金刚狼。嗯，
也没懂，确实没懂。但死侍是我觉得目前漫威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
啊、
哦。主要是就这个角色，你看这个角色真的是挺逗的，
也没有那么苦大仇深的东西啊。
对，我看漫威就比较喜欢那种比较逗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像银河护卫队这种，对，虽然有些地方很催泪，但是它大部分整体情况下，这星爵他就是一个很玩世不恭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嗯，
嗯，
虽然有个很悲惨的家庭，
还真是，
对，然后但是他非常乐观，我就喜欢这种很乐观的角色，
确实，
所以这个预告上了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看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漫威这真不行了，只有这个作品了，我觉得，
就电影
这边，对电影这边，你说这个《银河护卫队三》拍完了，滚刀也不拍了，对吧？我就然后新选出来那几个接班的，我觉得也不大行，能扛起没有什么能扛起事儿来的，
嗯
嗯，所以就只剩这条线了。对我而言
啊，福斯这边了，
对啊，
嗯，
然后这个新预告呢，也是展现了两个人相遇，然后说了一些经典的台词，但我觉得最后那点彩蛋太有意思了，
嗯
嗯，说这个违禁词这个事儿，
对，想说一个不好的药品，啊、
对，然后疯狂的擦边儿，
对，
最后落到了你前面堆个雪人，
对，
真是给我整乐了，嗯。我觉得这种话也真的是只有这个死侍能说出来、
嗯、
又想在锡纸上烧奶粉了是吧，
哎，是
来点大白的，
对，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死侍的选角也挺好的，
瑞恩雷诺兹是吧，
哎，对，瑞恩雷诺兹，我觉得有几个角色选的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
一个是那谁汤姆哈迪
啊，又提汤姆哈迪，
对，因为我今天看了个、啊、看个电影，就是讲那个名字我忘了，因为我只看了一遍，然后印象没深，就是讲他演一弟弟，然后跟他哥打拳，
啊，勇士嘛，
啊，勇士，对，就是那个片儿，勇士，然后我就觉得就汤姆哈迪就适合演这种特狠
啊
的角色、啊，一开始我觉得他特狠的角色，但是后来发现他演怂的也挺有意思的
啊，
就是能发现这个角色另外一面。然后就
两面，汤姆哈迪就两面，大哥或者特怂的，
对，特怂的。然后很巧的就是毒液把这两个角色就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了。好，
嗯，对，怂的时候特怂，狠的时候特狠。
跟你说回去了，
对，让我就挺喜欢的。还有一个就是瑞安·雷诺兹，
嗯
嗯，然后就觉得这几个角色真是，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钢铁侠，
嗯，
因为感觉就是好像除了他之外，真的是没什么人能替代了。
哦，
嗯。所以说，对这个片儿其实也挺期待的，不知道国内能不能上一个特供版，因为《死侍二》之前不是国内上了个特供版吗？
是，
就是它是
不是特供版？
它是那个圣诞节版，
对，它是个
特供给一般，
就是把 R 级的东西改了改，删了删，
嗯，
然后重新上映，然后这个标准呢又符合国内的审查，
对，
所以在国内也上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般像特供版。
啊、
哦，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不知道国内能不能上这个，因为二级那个确实可能上不了吧。
嗯，
他那个预告片里面也确实看起来挺疼的。
对，小孩肯定不能看那种东西。
哎，是，所以还挺期待的。七月份上映吧。嗯、然后令人震惊的就是港澳台是先行上映，还提前了，好像提前两天。
哟，两天那可以。
提前两天，
嗯，
因为它是26号，但是港澳台是24号。
嗯，
所以离得近朋友可以去看看。
嗯
嗯，感觉。可能这是这应我觉得可能是漫威系列中最后一个好看的电影吧。对未来真不抱什么期望了。电影只说电影。
汤姆哈迪的那《毒液三》还没上呢。
但是其实我觉得，哎呦，不没抱什么期望
啊，
嗯，
就看汤姆哈迪就得了。
对，现在索尼影业没抱什么期望是吧？
是，所以
当一个纯粹的人迷，
哎，对。这个人是人，角色是角色，还得分开看。
行，
好好好，
行，就这一个新闻
成。但汤姆哈迪啊，汤姆哈迪那个有一新片啊，叫《摩托黑帮》，前一天我看了预告片了，
啊，
又当大哥去了
啊？是吗？
对，
就当狠的。
他是这个特勤角色、啊。
是，就像那个我们学校以前每年都会招一些特型演员一样，
嗯，
他就会招一些这种一看就是很坏、一看很凶的人。
你把华迪已经那个弄成功能性的演员了，是吧？
啊，
可以、
嗯、是。哎，说这个，那今天昨天大哥去看那个高司令演的新片
啊，
叫《特技什么》啊？对，他说还挺好看的。
嗯，
我一直觉得高司令这个演员吧，反正他演了芭比之后，我就对他有一种奇怪的情感。
嗯，
因为我就老觉得他 gay 的，
啊、
哦，嗯，就他就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嗯
嗯，
但其实他演肯之前啊，有一个片儿是跟罗素克劳演的，
嗯、
叫《The Nice Guy》，好像中文翻译叫《奈斯侦探》
啊，
就是奈斯奈扯的那个
啊，
撕不烂的那个奈斯侦探，
嗯、
那个片儿里的高司令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已经是个。很怂，但又想逞点强，在女儿面前想装得很酷
啊、
但老做这种傻事的这么一个不靠谱人设的角色。
是，我就觉得高司令这几年戏路让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演这种轻松一点的片儿。
我觉得高司令老在两个极端里边走，你看《银翼杀手》和那个Drive。他是在 Sigma 那边，对吧？
对。
然后奈斯侦探和肯这种又是在另外一个极端，
对对对，
他是挺极端的。
对，
他没有什么特折中的那种表演。
是，
像同样跟他有点风格契合的杰克·吉伦哈尔，
嗯，
就有点有些戏啊，他是在中间这块，
嗯，
他不会在两边那么极端。
就是高司令啊，他演正剧的时候有点过猛。就给我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尤其是在演《银翼杀手》的时候。
但《银翼杀手》我觉得
还行啊，
他就是那种怎么定位吧？
啊，对，就是比较心里比较别扭那种。
对，他那毕竟不是个现实中的事儿嘛。
对，这个新的《银翼杀手》跟旧的比，我觉得确实还是少点味道
啊、
哦。嗯，不知道是高司令的问题还是剧本的问题。
嗯，
但反正我现在就看他，可能看他演正剧，我可能心里会觉得怪怪的。比较适合演这种有点独特气质，然后轻松诙谐搞笑，
嗯，
这种的，反正个人意见啊。
啊、
哦嗯，行，
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高司令粉来探讨一下？
有必有，你等着，你私信你等着吧。
咱两个人迷来跟你 battle
啊，行
行，那咱们说说评论啊。
来了，
上次聊的是什么已经忘了，然后也就是随便选了几个，
说说一些新的动画。
上来我先来一个这个道歉啊，这位叫神速的，杜巴利的朋友他说百万不配被提及泪目，上次我们提到偶像大师，我说这是王大师，好像我说的是第一个 3D 化的作品，上一个还是 U149、还是
道歉了，
还是那个 Cygames 那个 Picture 做的吗？然后他说百万不会提及，我查了一下，百万那也是三 D 做的，
都忘了，
对，是白组做的，
直接道歉。
对，他的三 D 更偏二 D 一点，就是跟这个新的比啊，各有特点，就是各有优点。但我觉得你要说第一眼看着舒服的，可能百万这个看着更舒服一点。
他那个风格更偏向于以前那个游戏的风格吧？
嗯
啊。
我有两个错觉，一个是错觉百万没有出过动画，第二个是错觉知道这消息之后以为是两年前出的，结果一查百万动画是2023年10月份开播的，
唯独把这个作品扔在了
等于之前
脑海之后，
刚这个播完嘛，刚上季刚播完，
直接道歉。
对，
那你看了吗？
我没看、
啊、
我只是知道这消息之后去看了一眼，但没有把这作品看完
啊
sorry 偶像大师 sorry 这位朋友、
是，这不把谁放眼里呢？
嗯，
这毕竟是偶像大师。
对，
嗯，
还好我把私信关了。
想到了会有这个剧粉过来讨伐你。
开玩笑，这大家都是友好讨论嘛。
是，
就这一条评论，
是
也没有其他人指出来。
对，毕竟偶像大师的作品那么多，对吧？
嗯，
你这也不一定面面俱到。
对，万一赛的 M 会都出了一个3D 的，那也没被提及，也是错，那毕竟不谨慎嘛，对吧？
啊，那你还真看赛的 M？
我还真没看
啊，对吧？
再念一个啊，这是个人观影感受。
嗯，
这叫 Loster 的朋友，他说周末火车太有迷家的即视感了，
哎，
后面感觉悬。
你看
啊，这个待会儿大巴可以说说，因为我这个第三集还没看呢。
大巴是迷学家吗？不是吧，
我当时也全看完了，觉得就还挺有一些起伏的吧。
啊
啊，
内心非常平静，
很神秘。
剧情 起伏，没有影响到你。
但火车还是火车嘛。
是，
嗯，
我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作品有种迷家的味道，
嗯，
但是就说不准，因为我对迷家这个作品本身就是情感是复杂的
啊，
我知道它很烂，但是我也不能，
它至少能给你带来很多冲击，
对它你不能忽略它比较好的那些点
啊，
但它确实很烂，
就是作为一个动画每周追一追会给你带来很多体验，很刺激，
对，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就会让我觉得水岛努这个导演吧，他就是有一种发挥不是很稳定的感觉
啊，
嗯，就看少女战车的时候都没有这么觉得，
嗯，
但是看了迷家之后我就发现真
他至少有很多创作热情，
哎，是你能感受到他确实是想表达什么东西，
很有激情你知道吗，
嗯，我觉得水岛努可能是另一个版本的我
啊，
哦，对，一迷糊起来就老说些胡话什么的，
我觉得有些东西啊就是在创作过程中
啊
是不是因为有其他方的介入反而能让这个东西不那么飞，更趋于稳定。
是，我觉得就是你太给水岛努自由了，嗯，他就会太过于放飞，以至于
释放心中的野兽了，就
哎是，
嗯，
很有激情，
对，必须得有人管着他。
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嗯，
对，但是都是猜测啊，
嗯，
反正这个放后面说呗。
嗯，这位朋友叫 Sydney 周啊，这位朋友说二次元每次搞卫生的时候都听
啊。
但我每周都搞卫生，所以每个月有两个周末没得听
啊。每周
那就少搞一次卫生呗。
你就不要搞大卫生嘛。就是
除非你也住北方，北方这一天不弄这浮土就一层。
是我现在就是我家里请的阿姨嘛，她每两周过来给我大扫一次，
啊，
平时就自己扫一扫。
我家也有阿姨，我妈。
啊，我靠，啊！对，打扫卫生是阿姨，不打扫是妈。
对我妈就是我家阿姨。
嗯，
孝子行为。
那你在家收拾屋子吗？就
我这个实在这个过意不去了，我就把整个家的吸一遍再擦一遍，
哦，
就地呀，
啊
嗯，其他那平面我是看看情况
啊，
嗯。
你家没有宠物还好
啊，
我家养宠物就以至于就是一开始还吸，到后来发现毛实在吸不完，
要吸你每天都得吸，
对，
哦，
然后就崩溃了。
我家还养宠物，我这鼻子更完蛋。
那，
嗯，
你可以养不带毛的吗？
嗯，养个小蜥蜴，养个鱼。
嗯，可以
养个鱼不错，
养蜥蜴就得养小虫子，
养个乌龟。
嗯，
那我觉得你要是这样，你养个植物也行。
哦，
嗯，
植物后边一堆，因为这植物没有什么互动性。
你还得给它说说话是吗？
就是，哎，
你养那个
互动性，
你买个那个淘宝买那种就是一说话它会扭的那个向日葵。
啊，
哦，或者仙
具是吧？
对，仙长那个，它还会回你。
我天，那也太
这不是主打一个陪伴吗？
是
吧？养宠物不就这样？但是养宠物的家庭收拾东西都非常痛苦。
嗯，
因为你这毛不说
啊，
然后有些时候你像猫砂，它会有尘土
啊。
如果你要那个膨润土的猫砂，
还真是
是。
对，
然后这个狗哈喇子什么的，
最近刷些搞笑视频也老刷到小宠物啊。直接跑到床上给你拉一个大的那种，
哎，是有那种，
嗯，然后渗透好几层，
对，就非常崩溃。我还看过有那种
非常有动物的气味吧，
就是在那换床单的猫在旁边蹲着，然后换完它上去吐了一口，
嗯，
经常的事儿，
素质很高，
对，所以就反正收拾屋子挺崩溃的，
嗯
嗯，这个朋友不知道他每周是收拾一个大的还是只收拾一个小的，收拾小的就不用听了，
嗯
嗯，简单拖个地什么的，你也听不完。
可以这个再听一遍吗？
对，听他以前的
也没必要，
以前那个二次元新闻时期的东西
哦，对，
足够一番了，
听早的听个新的，
对，
再听早的下一期再
旧部，
沧海桑田了嘛，
对，
嗯，
只听新的，
嗯，听听这个当年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评价，嗯，
对，
然后再反过头来嘲笑我们，
给我们发私信什么的，
对，
可以，
18年东西突然挨了顿骂，
嗯
嗯，有可能啊。
然后再念，
那你不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个价值吗？
啊，对，
可以。
嗯，我记得不是那天有人说嘛，说这个当年咱们批判这个二次元新闻不是垃圾桶
啊，
嗯，啊，
就变成垃圾桶了。
对，
哦，是吗？
不是，是我们都说这二次元新闻吧，它就是垃圾桶，
嗯，
大家都可以有什么东西来倾诉，然后说是大巴去力争二次元它不是垃圾桶
啊，哦，
嗯。现在不知道怎么想，
现在无所谓了
、哦，是吗？
二次元是百变怪，
对，
嗯，
现在不止二次元新闻是垃圾桶，我也是垃圾桶， 不好啊，不好。
你收到过什么私信啊，薛哥？
还是得积极向上一点。
行，
接触到黑暗面了。
老师说完一个话，再给折回去，真是的。
哎，
我再念一个。
老师搞这个自问自答这一块，
对，
对
这个叫 Alex IOSG 的朋友，
嗯、
说。GBC 啊给我大半夜看生气了，
是
各种搞笑桥段对于我来说有点尴尬，
嗯，
最让我难受的是主角抱着吉他在雨中跑还摔了那段，
哎，
血压直接爆了，
你看跟我想的一样，
对，嗯，可能因为我自己弹吉他看到这么不爱惜吉他的演出有点上头，
嗯，
不知道其他人看这段什么感受，也差不多，因为这种乐器你像金属或者木质的东西，当然这主要是金属这块，
嗯，
接触到潮湿的或者水，那肯定是大家都知道这有问题，对吧？
对，
是。
然后另一部《水母》观感就非常不错，可能会追《水母》。GBC 看后续评价再考虑看不看了。
哎，这个确实是啊，因为就是我不知道
先说说乐器这一块，
对，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外行，就是这种桥段，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喜爱乐器的人，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做出来。就是下雨天，
豆哥虽然不玩乐器，但他买乐器，
我有乐器。有吉他
收集，
也不是，这还真练过。
所以说，这跟那摔琴那个雨中摔琴那个，
就是都对东西有感情了。
就是因为你要真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肯定对它有感情的啊、
哦。
你肯定就怕它碰着或磕着。
说回来就是这个道理，
是，尤其是人家把这个琴交给你，你看你还不好、啊，
还是朋友的东西，
所以这是别人的东西嘛，无所谓了，嗯。
但主要是这个东西，而且你如果照动画这么表现的话，光摔了一下，那琴可能真摔得不轻快。
嗯
嗯，竟然还能用，
也挺沉的，
也挺沉的。反正要是这么个摔法，我肯定就是特难受。
嗯
嗯，就像我现在打电道嘛，就有人说给那个我那个胸甲上画些东西什么的，我就
胸甲，
对，他就可能会彰显个性嘛，贴个贴纸什么的，小了无所谓，但是有些人会贴比较大，那个我就不是很舒服。
贴一车贴。
哎，对，有人贴着车贴，我就感觉就不是很舒服。
新手注意什么的，
是，所以说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有感情了嘛，你希望它可能更好一点或者更还原一些。
哦，
嗯，
懂你这意思。
对，所以我特别，刚才我刚才说了，我特别了解这个为朋友的愤怒点
啊、
哦，我也挺愤怒的。
嗯，
可以
是，但是当时我也没细想，反正动画嘛，仔细想，那动画夸张点嘛，
嗯、
别太较真了，
就引发了很多人的
讨论、
反感吧、可以。
我觉得是，
嗯。演绎嘛，都是演绎啊。
嗯，你说你对本身你是一个乐队动画，
嗯，
对吧？所有人都得靠乐器，
嗯，
吃饭什么的。
那边不是都踩着鼓了吗？
就非得走叛逆这一挂呗。
对，
嗯，
体现个性，
嗯，主打一个不合群儿。
嗯，行，那评论就这些啊。
哎，
可以聊聊最近看了啥？
嗯，你们聊。主要是我最近一直在玩游戏，因为有这个任务。
哦，
最近我也很多任务，
可以。
最近大家都很忙，
哎，
是，都是一日不见如隔三个八小时，
哎，可不，
都很久没见了。
对，
行，
就感觉大家一忙起来就见不到人儿。
那我看这大巴还是写了不少，我先说吧。
哦，行啊，
我先说，我上次也有人提到这个作品叫《与妖为邻》，
哎，
上次我是没说，但看了。这原作呢是 NoHo 这位作者啊，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在网上连载的漫画。
嗯，
他讲述呢就是当下的背景，只不过这世界观下呢，人类啊和这些妖魔鬼怪可以和谐共存，就是多数妖怪呢甚至跟人类拥有同等的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就完全就是日常的这种地位都是一样的。
嗯
嗯。就这么一个世界观下，然后乡村的小姑娘小小子以及这个村民之间的故事，开始啊我以为是那种夏目友人帐啊或者这种悠哉日常大王那种讲乡下故事的那样的风格，
嗯，
最后来发现他还是有点这种剧情展开的，就比如说他这个女孩女主的父亲最开始暗示是去世了，但后来发现不是去世了，是失踪了。而且他画面给的那个失踪啊，就是好像是进了个巷子，然后包什么的就掉地上了，
神隐
这人就没了。对，
哦，
就是被除外了，相当于。
一说这个父亲失踪，我就想起是买牛奶的梗
啊，
哦，就主要是这个
就再也没。
主要父亲失踪这个事儿，就是对于日本的家庭而言，是应该是个非常大的事情。
啊，
就因为父亲就是在传统的日本家庭中，就是母亲是全职嘛， 所以所有的这个收入来源都是由父亲承担。
嗯，
对，所以父亲没了，基本上就等于说就是天塌了。
嗯
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设定的情况下，他就会显得有些沉重。
是，那我看这小女孩现在过得倒挺好。
哎，
第三集呢也有一个事儿，讲的是一个百年前的妖怪复仇的故事。其实，在从第一集结尾吧，还是第二集的这个过渡里，都有这个第三集故事的铺垫。啊，还有一场算是不大不小的战斗，居然，这是让我没想到的。
啊，一改战斗番。
反正他这个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你发现就是特别轻松，画面呢也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是，
一打起来或者什么的，就感觉是不是有点怪？不过这是原作，就这风格需要大家适应。我觉得它故事情节发展以及，这种单元，就第三集算是个单元回吧，解决了这个百年那个妖怪复仇的事儿。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目前来看，
嗯，
可以接着往下看。另外一个我看的是《狼与香辛料》《行商气候贤狼》
啊，对，这算是一个话题。
这是个重制版动画，
哎，
它的主要角色的声优还是跟原版动画一样，2008年那个。对比来看啊，这个我咱就说第一集开头的那个戏，俩人邂逅那段戏，我觉得新老版本的这个克拉夫和赫罗，就是配音实力都是得到了极大强化。当年那个佛山润的这个男主啊，语调其实有点这个棒读嫌疑，在我看来，也可能因为这个老版动画的男主脸型过于僵硬，嗯嗯，但我听着肯定是现在感觉更好。
啊，老版是几几？
零八年，
零八年。
嗯，反正我觉得那个配的水平有限，就尤其是第一场戏的时候。另外小清水亚美的赫罗的那种语调啊，他更有这种方言式的这种感觉
啊，
而且他那往上挑的声音呢能持续的更长时间，老版我听有点那种这句往上挑下一句有点平那种感觉
啊。
嗯，反正重温一下这个故事还不错，他作画肯定是相比老版好多了。
那肯定，
老版那个动画其实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流水线作品，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那种作画的那种技术，钱也没有那么到位。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原作当时很火，就是它的这个概念什么的。毕竟这个作者是看了一些，算是经济学嘛，就那些书籍之后才写出来这个故事嘛。
哎，
嗯，它是有一些这个现实里边的一些技巧在里边，行商技巧在里边的。
对，
我看的就是这俩。
嗯。那个时候主要是铺天盖地的赫罗的 cosplay 啊、手办啊什么的，
对，
真的是，主要哎那个时候在国内也算是二次元刚兴起，我感觉算是启蒙期，
算是吧。那会儿好多那种动漫杂志，
就是2006年、2008年那一期儿，
对啊，
对，然后
动漫杂志很多都在聊这个，
纸媒很兴盛，
对，那个时候你想获得这个动画信息，要么就是淘那个盗版碟。
网络也比较自由，
一集给你压，就是一张牌给你压30集那种，要么就是通过这个各种动漫杂志，
然后给你一张
什么贴吧都有，
给你一张光盘，
你什么话题都能去接，都能去发，都能去聊。
对，那个时候是论坛吗？还是
有论坛，有奇怪的贴吧
啊，那时候贴吧就是
什么四散的尘埃
啊啊啊！对对对，反正那个时候讨论也热度也很高，
乱七八糟，
算是一个在国内有非常高知名度的作品。
是，
这次重制我觉得也是让这个没有看过这个作品的新朋友，也能感受这个老作品的魅力。
是，
对，毕竟原作确实也还是不错的。
是，
行吧，我再说几个。
行，
这个周末列车也还在看。
哎，
第三话是说了这个蘑菇人村的剧情。
哎。提了
没看是吗？
我没看第三集，
提了好几
嘴了。你说吧，没事，你说。
就是带了一些恐怖和搞笑的元素。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不细说了吧，就说了一下这个蘑菇人是为什么会变成蘑菇人
啊？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就说蘑菇人都是选择这个短暂又快乐的生活
啊，
也是一集就把这个村子的事情给说完了，
是
看看后面还能再去什么新的村庄吧。
还是以这个比较轻松的这个氛围。
没有那么严肃，
主要是这个动画的基调，它就是你想让它严肃，它也严肃不起来。
对，都是假严肃。
对，这几个少女也是插科打诨比较活泼那个类型的。
是，
嗯，
这集就是气氛渲染的不错，恐怖的气氛，然后最后转折带点搞笑吧。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搞笑，很唐突，
嗯，
但是又是有一点无厘头。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太接受，喜欢那个从头到尾给你讲清楚。
嗯，
但我觉得这种动画呢，很多事情就是讲不清楚的，就是主要看一个那个气氛，看一个那种比较唐突的转折。
嗯，
然后这个《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啊，
是看到第二话
素情，
对，还是这个低素质搞笑嘛。
嗯，
也是有了新的角色，一个公主，看看后面和这个新的角色公主还有什么互动。
是，哎，我他真抽空看了两集素情，然后发现坏了，接不上了。
对，他因为中间是有一个剧场版的剧情，如果你没看的话，开头会有一点接不上。
对，我就发现接不上了，完了我可能得回头去补去。然后我就发现这种会隔一段时间再出的作品，它就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不补也行，就
是，但是我就是觉得不补就怪怪的，
就硬往下看。
对，硬看也可以看，但是像我这种就是。哦，就是突然间想不起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就觉得特慌，
嗯，
感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很精彩的东西一样。
对，剧场版其实也是挺逗的，挺幽默。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一旦就是分了好几季制作，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你忘了。
像史莱姆，我现在已经忘了，
对吧？
嗯
嗯，主要是史莱姆本身这个剧情，它也没法让你有什么深刻的记忆。
史莱姆五十多集呢，
对，
嗯，它就是属于那种看完了就忘了，那忘了也不可惜那种。但是我要想再重新从头拾起来看，就会发现坏了，
嗯
嗯，完全对不上这谁谁呀？
是
之前发生了什么？他怎么又变那么强了？
很正常，很正常。
是，他算是个问题吧？我觉得，嗯，
这
他也不会用这个很长的篇幅再去给你把这个之前发生的事给你再串一遍，对，他也不是
有些动画会
啊？是吗？对，但是我觉得这种动画他就很少。
那个动画就用了好几集给你回顾了。但是好像
被人骂了是吗？
好像不能说是吧？那就不说。
行，
行吧。然后这个《怪兽八号》动画也是播了两话，
哎，不错。
这也说过，就是漫画我们都看了嘛，就是算比较一般的少年作品，但动画质量非常好。
哎，
动画是由 IG 制作的，
是
Kala 负责这个怪兽设计，剧本和系列构成是大河内一楼，怪兽设计呢是前田真红来参与。
嗯，大手子。
对，前面两话节奏和战斗都很不错。再简单介绍背景吧，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专门和怪兽战斗的防卫队，
哎，
也有专门这个负责清扫怪兽遗体的这么一个清洁小组。
嗯，
男主卡夫卡今年32岁，小时候想去参加防卫队，但后面就发现自己这个素质不行，不太适合，为了生活就在这个清洁小组工作，一个意外他就获得了怪兽的力量，有了力量之后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梦想。
嗯，
前面两话也是有些战斗画面嘛，然后第二话这个变身后的卡夫卡和怪兽战斗画面也是很有魄力，一拳就打爆怪兽，天空呢也是下了这个雪雨，怪兽的雪，然后怪兽的残渣什么的都从天空飘落，很有感觉，也是期待动画后面改编嘛。
听起来有点像进击的巨人那一挂的
演出是吗？
对，然后大家都会排挤他，就说：“哎，你怎么会获得这样的力量？”然后不理解。
现在隐藏身份嘛？
嗯，对，就是肯定后面会有这样的剧情
啊，
嗯、对吧？你这光藏藏不住的呀。
但当时看这个漫画就发现，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有了怪兽力量之后，成为一个类似城市守护者那种角色
啊、
嗯，一个类似。
因为我没有看漫画，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是最开始的时候啊，
嗯，
我身边的朋友都以为他是那种什么。蝙蝠侠、蜘蛛侠默默保护城市
啊，
然后呢，和这些正规的这个怪兽战斗小组也是冲突，有一些那种理念上的分歧，
嗯、
但其实没有。后面呢，就很快去参加这个公务员考试了
啊！嚯
啊，就是觉得
平步青云了是吗？
有力量之后啊，还是得参加正规军
啊
啊！
我以为是有力量之后就有自信了，觉得这东西我也能胜任了。
嗯，
他就自己去参加这个。防卫队的这个资格考试了
啊，
嗯，
就是超人和祖国人只在一念之间是吧？
哎，
但其实他就是没有把这个点发挥好吧，就是走了一个比较普通的路线
啊。
有力量之后立刻就去参加这个考试，考试篇，这个日本很多漫画都喜欢去通过这个考试篇 去展开一些剧情嘛，
嗯，
展开一些人物嘛，
是
啊，
日本人也
考火影猎人什么的，
嗯，日本人也考公务员，
哦，
嗯、
啊，反正后面就是这个考试片剧情了，嗯、大家也可以继续往后看，
行，
看看他这个动画改编会不会就让整个节奏啊变得更好看一些
啊，
嗯，
挺好，
对，然后杀手预言的动画也是播了两集吧，
嗯，
这个动画看着一般，但主要是原作漫画很有趣。目前我看这个动画主要就是看一些剧情展开，
嗯，
然后看一下声优的表演，就看还是能看。
但我觉得杀手预言的声优演出有点过于慵懒了，我看第一集的
他有点凹造型了是吗？
对，
男主那种感觉，
那个声线太低了，
你受不了这种声音是吗？
感觉男主是闭着眼睛配的，
就是如果他某一段戏展现出的那种状态是这样低的，我 OK， 但他
所有时候都那样，
第一集一直那样
啊！
第二集当时我就没看，其实、
啊、就挺烦了，
看看吧，对，有点过低了。嗯，
但我就是比较喜欢原作
哦，
所以动画应该我还是继续会往下看。
好
哦、
然后说说水母吧，水母第三话又有了新的角色，
哎、
是一个有技术的尼特妹妹，有很强的技术力。然后呢，她就是能够为整个这个艺术小团体啊去做视频，性格上是没有那么刻板。也是这一集就集中讲了这个尼特妹妹的一些经历，
哦，
说以前是过度外向，非常自我，到高中之后呢就有点不适应了，就开始尼特了。这集也算是终于把这个小团体给组好了，后面估计啊很大篇幅呢就是去讲他们去弄创作，去做音乐，去做一些视频相关的一些剧情吧。嗯，他这个整个动画人设和故事的背景呢都是比较新潮比较现代嘛，拍视频，然后有尼特，
嗯，
有这个玩手游的画面，也有这个网上粉丝打赏的画面。但是啊，他这个产生冲突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还是用了很多以前经典动画里用的一些桥段，
嗯，
就聊天，然后互相鼓励什么的，
嗯
嗯，就想看看后面有什么比较刺激剧情。就主要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这集啊，有这个尼特妹妹狂玩手游狂充钱的画面。也有他在网上被别人打赏的画面，看着是很现代，但是呢又是没有集中去描写他这个网络生活这一块，
是
嗯，
可能觉得不重要，
有些这个刻板印象有些片面吧，
啊，
就觉得他这个生活应该是这样，
有点过于想当然了，这些东西都
对。但我觉得吧，刻画了这个玩手游还有这个网络生活这一块吧，还是有很多点可以去挖掘的。毕竟现在大家对这个网络生活还是比较了解，他如果能够反映一些这种 VTuber 一些这个被别人打赏的这些人他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他对于这些粉丝啊，对于这些这个网络评论啊有什么反应，应该会更有一些点吧，
啊，
能更接近一些时代。
嗯，
现在看他很多这个描写现代东西呢，就是就纯粹是先凹一个人设了，
对，
看看他后面有没有一些更深入的刻画
啊，剧情为人服务了。
对，
我不着急嘛，慢慢展开嘛，肯定我觉得后面有讲他网络高强度冲浪的这种故事
啊，是看看之后能不能再挖掘吧。
是，
然后这个哭泣少女队也是接着往下看嘛，
哎，
就画面确实还是很不错，有些镜头呢到现在也是变成一些梗是吧？
嗯，
动画里这个你哪些表情？还有开门关门的画面也算是变成了一些这个搞笑视频的题材。
对，感觉他们在这个画面上面应该是花了不少钱，
认真做了，
认真做了，
嗯，
调得很细。
是，但是剧情这一块呢我就是属于是能看下去，他有些剧情呢就想重点刻画一下人物的个性和角色嘛，但是也是先点到为止了，估计也是留一些篇幅给后面继续描写。
嗯，是，
嗯，主角性格也算是比较复杂，
嗯，
也算是他能够产生剧情和一些比较爆的点。
哎，
天叔喜欢主角这种小妹妹吗？
其实啊不太喜欢，
动画里表现这种，
对对对，不太喜欢。
哦，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人啊可以去纠结一些东西，但他
啊，
就咱说真的啊，就他纠结那些东西以及他最后外化出来的那种表现吧，
嗯，
我觉得不成熟。虽然她现在是个
孩子
小女孩，对，但反向想，我在她那个年纪，如果有这样心绪的话，我不会 有他那样的表现，
是因为他就是往这个真实故事上靠了。
对，因为他不上学，我还上学，我还有自己的圈子呢，我不能这么败这个好感，对吧？
对，我看网上有些评论嘛，就说这个动画想塑造一些真实感，
嗯，
但是呢，这个真实感有些人是比较难带入的嘛，
是，
嗯，对，
有些人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做纯粹的一个感情剧来看，就会比较有意思，
嗯
嗯，
因为他们每集都会有很多拉扯，有很多冲突。三个人现在就有好几个小群了，是吧？
哎，
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箭头，
嗯，
是，
嗯，
我觉得产生这些争论的，就比如说我看着行，你怎么看着就不行，可能大家最开始对他的代入就不一样，
就是
有的人是完全处在我是观众，我是旁观者，
嗯、
有的人呢会
现在很多人看这个乐队番就像是看一个感情剧番，
是
因为他们都那么演啊，对吧？因为
都那么演，
纯弄乐队的真是没有人去看吧？
是不是 Michael 带的坏头？
就得讲
就是他，
你少说两句我够。
Michael 现在的周边狂出，可真火、啊。
Michael 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了。
我天天去 B 站刷那个他们唱素颜的视频，好吗？
啊，V Music 又开新 Live 了。
是，然后有人就是会带入其中的一些角色，或者说想到身边的人
啊，对，
想到现实中的人际关系，
没错。
那自然对他的预期和观测角度不同，
还真是
大家的结论都不一样，这很正常。
确实，
嗯，但我就从我个人方面看，我就觉得这个人菜
啊，
我就不是很喜欢。
你也带入了呗？
批判
就是我觉得
你高中也上学。
不，我从另外角度，我从这个角色这个设定上来看，就是他又是一个原生家庭有毛病的角色，
嗯，
对吧？他跟原生家庭他是有冲突，就这种角色太多了，就现在已经看他
太多了，是吗？
就没有新意了。离家出走少女肯定是跟原生家庭有问题，
嗯，
是你看多了。
对，就是我觉得同类型的角色太多了，以至于这个角色在这部故事中没有什么能让我觉得闪光点
啊、
哦？
是吗？
就是我是
你上一个看的这个《出走少女》是谁？
有上一个
啊，
剃须，
你不会是想说沙优吧？
也不是不行，嗯、但就是、
啊、好好好，
但主要是就这个角色他的离家出走是基于一种非常幼稚。
啊，
或者是说这种不冷静的，
那么家里太压抑了吗？
对，行为，
嗯，
当然就是有，因为故事也没有表现出他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做了更多的努力，
嗯，
或者是怎么样？
那别人孩子嘛，
对，然后就只是直接告诉你一个离家出走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
远离，先远离，嗯、别人做的很对，
对。然后他之所以能混到现在，就是第二话、第三话所表现展现出来这样，是因为他运气好
啊，
就单纯的很运气好。遇到了他喜欢的偶像，对吧？收留了他，然后、
哦、你这么现实的看这个剧啊，
嗯，所以就是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没有什么魅力，
嗯，
对，就是你甚至编也可以编的有一些这个创意或者怎么着，
不是唱歌很好吗？展现了，
对，是这可能是唯一的闪光点吧，
没准以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多少都是厚积薄发。
对，
这前期呢压抑一点，这欲扬先抑嘛。
嗯，是，
可能是这样的。嗯，
所以我就觉得，反正就头这几话看我就有点难受。
嗯，
要么你就完全放飞。
嗯，
对吧？就是搞一些这种非常夸张的，就是纯粹是为了
非现实的桥段。
对，纯粹是为了这个感情。烘托或者是这个感情抒发设计的这种桥段，我看着也爽、
嗯，
但这种就感觉藏着捏着，本身主人公他也是一个很别扭的角色，对吧？他又没有什么特别矛盾或者特别激烈的这种冲突点，
嗯，
故事中也不存在，所以
就感觉这个有些感情线太凹了，是吧？
嗯，所以说就到现在看来就是感觉不爽，
有些冲突就是人物去硬推动的，嗯、
对。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角色目前来说还没有闪光点，
嗯，
设定也一般，然后性格也就那么回事儿，
是，
然后几个主人公的感情线还没有发展起来，
哎，
对，又得说回 Michael， 就是他后面埋
又说，
就是他因为我感觉 Michael 他在后面几就是埋藏这些东西，最后在一块爆发出来的时候
啊，
就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是藏了一手，就会觉得很惊喜，就会觉得想看下去。
是，主要 Michael 那个人物确实到后面都大家都比较逗嘛。
对，一开始就是 Michael 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一上所有人就是都是绷着一种弦儿，就看谁先崩断
啊。
嗯，结果他果然有人觉得崩断了，然后这整个感情烘托出来，就会让你觉得哦，
就好看了，
是不错。对，虽然就是我曾经激烈的批判过，我不是很喜欢爽士 Soyo 这个角色
啊、
嗯，但是他对于感情的这种宣泄，
但你比较喜欢大翔老师。
我也不是很喜欢大强哥，我觉得他活得太别扭了。
那别人努力生活呀，
啊，是是很努力生活，他是很苦啊，但是就是他太别扭了
啊。
我只单纯不喜欢这个角色，而不是不喜欢这个
作品。
对，
剧情还是很好看的，
是
有些角色呢有一些冲突了。
对，所以我觉得归气啊，他现在就陷入了这种
还在前期的阶段，
对前期的阶段，让你觉得就是对后面是有点期待的，就希望他后面是不会有什么大事能爆一下，或者是。就几个角色能突然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者早就埋藏着这种暗线，咱目前来说只能观望一下，还是
行。最近玩了啥游戏吗，豆哥？
百熊传玩了，
那
然后剑星也玩了，
说几个能说的呗。
就是咱节目上的时候都能说了，大家都跟他玩了。
那你聊两句。
想聊剑星吧。
啊、哦，
挑一个就先挑剑星。
对，因为剑星就是大家冲着都是金亨泰嘛，对吧？老说金亨泰是亨泰嘛，他那个角色
人设，
他这个人设
三 D，
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明显是在为他所有的设计都很明显是为了他这个人设服务。
游戏还没出呢，已经进了三 D 区了。
对，就是卖点嘛。然后我就觉得挺逗的，就是女主看起来特别素。
嗯，
就在一众的女配角中，这个女主角却反而显得并没有什么很深刻的记忆点。
嗯，
可能是妆容还有一些这个服饰发型导致。
她这个角色设计的其实这个妆容很素。
对，因为其他一些配角的话，她在面部设计还有整个服装发型设计上是比较有个性的。
对，就甚至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相对于细节表现来看，这些配角的细节会比女主角身上细节要多。
是从预告还有试玩里面是这种感觉。
是，所以玩下来，可能对女主角唯一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那个武器是一个头饰。
我还以为你要说那个肉色战斗服呢。
啊，对，那肉色战斗服是你把衣服脱下来，就你把身上的这个衣服卸下来，它就会变成肉色战斗服。但那个都不是事儿，因为在游戏中你可以获得更暴露的衣服，
更比较有个性的衣服。
对，更没法当着父母面玩的。就是这个东西，不夸张，
哎，别怕别怕啊，咱们孩子也不小了，
对，所以说反而就让我觉得说他那个头饰设计的真好，就非常有意思。平时是头饰，但是遇到敌人会变成刀，这个设计非常有亮点，
嗯。
然后这个游戏吧，我之前看他不是他跟横尾太郎对谈吗？金亨泰
是啊，
对，让我深刻的觉得他
互相夸嘛，
他确实是在尼尔中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包括。衣服的设定，包括这个星球的这个遭到外来物种的入侵啊，包括人类想要夺环，包括这个女主她又是什么这个下降小队
啊，是，
对，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支援的同伴，这让我感觉这不就是尼尔的这个基础设定吗？
啊，对，
对，所以就感觉特像，就玩的这特别像，而且他这个音乐也做的特别，所以他的音乐做的很好，
也有那个人声的那个。
对，也有一群吟唱，然后也有这个破败的这个城市，
哦、那挺好的呀。
对，然后地上还有反抗军，对吧？你说这一切不就都远上，这不就是尼尔那一挂吗？对吧？然后女主拍下来去为了拯救人类，结果发现可能后面还有个什么大阴谋什么的。嗯，
后面也有这个眼罩可以换是吧？
其实没有，可以换眼镜。
哦，可惜了。
对，可惜了。他要是出个联动服装，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两个人不是一直在商业互吹吗？
是。
然后就我一直是带着尼尔的思路玩，因为他玩起来就是给我的视觉感觉，这太像了。结果他玩起来真不是，就他没有白金做的那么流畅。我甚至会觉得这个游戏玩起来跟魂特别像。你跟敌人打的时候是那种，又虽然就是很激烈，但实际上他也是回合制，你打敌人一套，敌人霸体过来就再打你一套。
是那个大家现在比较习惯的动作回合制游戏，
对，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而且它这个手感其实特别沉，
有拼刀是吧？
有拼刀，
然后到一段时间以后，这个 boss 的行动会进入一个霸体状态，
哎，是，然后就他就强制的会输出，然后这时候你要么就回避，要么就反击，
对，
要么就
用技能，你做的行动会比较固定，所以大家就习惯叫这个动作回合制，
对，有点像是就是你一套我一套，你一套我一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没错，
嗯。我不知道最高难度是什么样，反正我打一开始打的普通难度，但后来发现普通难度其实挺难
哦。
然后打到中后期，我就后来就为了推剧情嘛，然后就改成了简单难度。
嗯，
简单难度也会死，就是你一不小心被几个敌人围起来的话，也打挺痛苦。
但容错率高一些嘛，
容错率很高。
毕竟打铁游戏，你多打两次还是有机会。
对，反正我觉得他那个手感就很怪，他不是那么顺，而他的手感比较沉，然后。 玩起来就自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就是判定上没那么宽松了。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他之前试玩版出的时候，很多玩家都提出过，好像是跟游戏帧率有关。
哦，
又是一个跟帧率有关的东西。
他不是故意调到的那种手感，
我觉得我玩起来像是故意调的，
不好说了。
就是我一定要跟其他游戏做出一个区分，所以我就要把手感调得沉一点。
得看正式版他那个是怎么判定。
对，我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加补丁，我估计不会加，因为他试玩版玩家提出来他也没改，我反正我玩的版本没改，所以估计他后面也不改了。然后有很多我不是很理解的东西，比如说他在里面放了很多 jump scare 的内容。
哦，有追求啊。
真的是挺有追求的。
可以啊，
特别特别多的那种就是那种阴间怪，他会藏在什么门后面啊，要么就是突然间一个门爆开啊，他冲出来啊给你一爪子。
嗯，
然后他其中那个游戏中有一段流程，
他们也没少玩这个。
就是，对，肯定没少玩。就游戏中有段流程，就是你没法用你的近身武器，你只能用远程武器，就是那个小枪去射击，然后你会经过那个过道，里面都是那种血肉生物
啊，
那种围在墙上，然后你也没有灯光，你只能靠你的无人机去照前面这个路，然后就经常会有什么旁边蹦出来一个怪。
哦，还有点这种恐怖探索的桥段呢。
对，有这种桥段在里面。就让你觉得有，就是我玩的时候会想，有必要吗？有必要设计这种东西吗？那不就是你设计这东西吓我一跳，是为了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充满很多恶意吗？
就是多增加一点体验，
体验
是，他是觉得是可能增加一些更丰富体验，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能做就做了。
对，毕竟它不是恐怖游戏。
反正就这么说，看完这预告片，没人是冲着这东西来的。
对，
嗯，
我是正儿八经是真的想把它当做一个尼尔带他去打，但我发现它不是。
对，
没办法，就是你没办法去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某个游戏带他玩，
不好带，
不好带，因为它确实挺独特的。
嗯，
女主很，我承认女主身材很好。衣服很多，特别特别多，你在游戏中能获得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去，
也是暖暖，
对，可以去跟他换装，而且他不影响你的这个角色性能。
嗯，
然后女主还能换眼镜，还能换耳饰，然后你的这个伙伴，你的无人机都能换，他其实就在这方面做的挺足的。嗯，然后游戏中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后面剧情的一些选项，但玩起来好像也是无足轻重的嘛。
嗯，
就是那种你做任务然后去推主线，做任务推主线，然后就渐渐的去。
那你这话说的很多游戏都这样。
对，就是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个线性类的游戏，但因为它一开始试玩版的时候，它不就是你来了个场景，然后从头走到尾，打完 boss 就结束了，我以为它是这样的故事，结果发现它不是，它还是有一个据点，你在据点里面去承接一些支线任务，然后去探索这个世界什么的，它其实走的是这么一挂。
嗯，
内容上其实不少，挺丰富，
还是挺长的，是吧？
挺长的，而且甚至有很多解谜，而且我现在困在一个解谜，我就没解开，我到现在都没解开。
那它解谜是哪种类型的？
考公务员类型的，你懂吗？就是那种给你几个数让你算。
嗯，
对，比如说，
哦，还是这种，
对，比如说
不算是动作类型的解谜，
对，有什么什么33一个号一个符号，然后77等于什么什么数，那么什么66加一个符号99等，那它该等于什么？
嗯。
就这种题，然后我解了半天没解出来，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就抛给一个考公务员的朋友，他2秒钟给我算出来了，挺厉害的。嗯，然后他有很多这种解谜，然后还有很多那种你去什么地方杀怪，还有什么攀爬平台跳跃，就这些东西，万变不离其宗嘛。
嗯，
东西
比较丰富啊，听你这么说，
东西很多，
什么都有一点。
是，而且有些我感觉可能得等着。这个攻略出了我才能做完，因为有些东西我真是解不出来，哦，可能是我
你是
当
先玩的，然后你等攻略是吧？
对，就是我确实是没办法了。我有一个谜题，就是他让你在地图中探6个密码，我探出来之后
啊，
他告然后就是你要输这6个密码，然后他告诉你这6个密码还不是那种你探出来按照探的顺序去解，他说你要他这个六个密码在地图上，他让你旋转地图，
嗯，
让顺时针旋转地图。去输入这个密码，
嗯，
然后我顺针旋转，我就不明白这个顺针旋转地图它会让密码变成什么样，
嗯，
然后我就试了3个小时，就在输这个密码，
嗯，
太有体验了，
对，然后甚至我最后算了算，我如果要是用穷举法的话，我得输700多次，后来我就放弃，我不做了，
哦，
肯定是有一个诀窍你没猜到，
对，没猜到，
嗯，
就是而且我甚至说是不是这个中文文本有问题， 我换成了日语，换成了英语，发现它其实没问题。
嗯，
然后我就深刻的觉得可能是我智商有问题，
你的大脑需要升级。
对，是我有问题
啊、
哦，我是真解不出来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个是真正这个游戏上线之后，各位玩家们玩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需要大家共享大脑。
是，嗯，总的来说呢，就是你能凑合玩，但是你不要对它抱特别高的游戏性上的期望。
嗯。
当一个暖暖玩挺好的，毕竟金英泰的这个设计什么的其实挺好，而且我之前看他那个采访说他是这个他的那个怪物设计是汉江怪物那个怪负责怪物设计的那个设计师
请人了就
对完成的，挺有意思的。
那怪物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特点的吧，
对，他叫聂奇拔嘛，那个怪物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神话成分在里面，最初让我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猎天使魔女里面那些天使，
嗯，
很怪，但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宗教性在里面，
可以，
嗯，所以说它的美术造诣挺高，
嗯，
就是一个可能更强调于视觉感受的一个游戏吧，嗯，喜欢的肯定早买了，
就内容比较多呗，
对，
想玩啥都有呗，
对，然后玩起来难受，我觉得也是正常情况，嗯，反正就是
学习成本放在这里是吧？
就玩呗，嗯，还能怎么着呢？
行，那最后我再说两个手游，
行
，POX 现在每天都玩一会儿
啊，对，暖手宝嘛。
对，虽然说他那个是修了加了一些补丁，
嗯，还给你发了个暖手宝的一个道具还是称号，
对，发了一个暖手宝的这个奖励和一个称号，
挺静默，
对，但耗电还是比较快，
而且我就特别纳闷，就是我放到 PC 上我的电脑也巨热，
会让你电脑风扇狂转，
对，就是放哪哪热，这个优化就
很神秘，
对，很神秘，
对，反正每天也不敢多玩，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特别花里胡哨那种的画面，
只能说画面的话它有高画质会比较清晰吧，
对，就但是也就是那样，
有高分辨率，
对，它真没有做到这种什么三 A 级这种真实的这种画面表现，就你会觉得它不应该会这样
游戏体验下来也是和原作上比较接近嘛，有 3D 的这个、
嗯
动作画面，
是
RPG 的战斗场景，
其实做挺细的，
中间也有一些动画播片嘛，
嗯，
就是画面体验感还有整个游戏的整个氛围感上还是比较接近原作的。
对，我觉得他那个 UI 设计应该也是抓到，确实抓到精髓了。
UI 有点垃圾了，说实话。
没有，就是我就是在比如说你在这个商店里面
啊，
你购买东西的时候那种 UI 比较动态那种 UI， 我觉得还挺好的。
哦，那个倒是可以，对，比较符合原作 UI 吧。
是，
但是这个原作 P 五和 P 五 R 它那个切菜单。那个设计是很流畅的嘛，
是
他这个现在 P5X 为了就是
手机上优化吧，
手机上还有电脑上能玩，因为这个手游它有很多那个下级菜单，菜单和这个选项会
功能性很多，
对，功能菜单会非常多，所以他就没办法像做到原作那种切菜单会觉得让你觉得看着很舒服，视觉上表现上很流畅那种感觉，这没办法他做不到，
是，
对，剧情结构上和 P5 也差不多，
嗯，
然后目前也是用送的角色和手上一些角色也是能够打主线剧情，
哎，
那比较吃惊就是他目前是开了两个主线迷宫嘛，迷宫都比较大，分量都比较足，估计之后还能够继续玩吧，
嗯，
但我觉得这游戏目前来说啊，我体验上就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队伍里面有很多都是抽卡抽出来角色，
是，
这抽出来角色目前都是少了角色自己的剧情还有那个社交的一些任务和环节嘛，
嗯，
一般
完善嘛，
对，一般手游都是先有剧情，然后这个角色再进卡池，再让我们抽
啊，是，
对，然后目前就是游戏的角色非常多，
就是愣抽，
是的，但是为了这个打迷宫，为了能够用，还是都让你先抽出来用了，
是，你抽出谁来了？
好像现在除了那个小妹妹，我都有了，
哦，
嗯，
那还挺红的。
也没有很多都是这个
就抽出来就行，反正也不追求五宝呗，
追不了追不了，
嗯，
然后看他目前也是有一些这个游戏预告嘛，后面也有新的卡池有新的角色，说也会慢慢补一些老角色的这个社交剧情
啊，
嗯，就再看看，
是
估计还是能玩嘛，因为他确实游戏内容也算是比较丰富嘛，有这个迷宫，然后也有很多那种目前来说啊有很多任务，有很多支线的小角色也是比较有意思，
嗯，
打工啊什么这个社交啊也都给你弄了，
确实是有过日子的感觉了，
对，他那个游戏在学校里面也能够加入足球部， 就会给你一个足球小游戏，
嗯，
然后加入这个轻音部会解锁一个小的音游，
哦，
然后也有钓鱼，估计后面他如果想加这种小游戏的话，也是能够狂加了。
但我最早以为他这个就是每天这个过时间是按照真实时间来过。
说最早版本就是想做成那种真实时间
啊，我觉得做成这个还挺有意思。
后来发现就是没办法，妥协了
啊，可能不好做，
那可太不好做了吧？
是，
那后入坑的人怎么办
啊？
虽然说这游戏这个抽卡这方面就不说了是吧？每个人都要抽专武，然后也是能够算是抽宝具、抽命座去突破嘛。
是，
他那个数值上都给的比较多。就如果你狂冲狂克的话，每个角色应该都会是挺强的。
对，他是这个角色跟武器是分开的池子
啊。对，每个人专武就是还真是那种非常专的专武。
哎，
对，他不是那种能通用的专武，
得有。
对。然后数值这一块的话，虽然说是能够花钱买很大的数值，但目前体验啊，就是用这个现有的角色，也都能玩到大份内容。
嗯，
因为这个战斗系统还是继承那个非常基础的 P 系列的战斗嘛，
是，
嗯
，One More 什么的 ，Touch
也算是本家的这个战斗系统进行了一些优化和简化，
是，
就主要是原来这个战斗系统的话，就算是比较好玩，
嗯，
啊，能够玩，估计还能够再玩一阵，看看之后怎么来吧，
是，后面肯定还有新角色呢，
对，就主要还是想体验一下剧情嘛，
是，
嗯，
但是我。哎，我觉得那个新入伙这个猫头鹰，哎呦，
还没看惯是吧？
对，我是不大习惯。我觉得跟他跟摩尔加纳比起来，魅力确实少点
啊、
哦。
嗯，猫可能看上去第一眼的视觉上会好一些。
是，而且大武玉江女士她配音也确实牛皮，
比较逗。
对，特别逗。可是我觉得你像这 P 系列这几个吉祥物，四的哭嘛，五的摩卢卡纳都是。
往可爱方面那个方向走，
这就是声优选的特别好
啊，
嗯，就非常到位。
猫头鹰的话，他那个第一眼那个形象，大头形象没有那么可爱。
对，
虽然说小猫头鹰，我觉得看着还挺逗的。
就是我感觉他的设计比较平，就没有那种一下子让我觉得能 get 他魅力的点。
是，
嗯，
小那个猫也是个大脸形象嘛。
对，
一眼看上去就是比较幽默。
对，所以不知道这个角色后面会不会有这个新的展开啊？
对。
毕竟才刚上线嘛，
先玩一段时间再说。
对，先充充钱再说，
充钱暂时先不充了吧、嗯，
够用了就行。
对啊，又不说这个一定得充是吧？
啊，也是，
先玩再说。
哎，
然后《星之后裔》也算是前段时间出的一个新的这个手游端游吧，
是挺火。
最近也是玩了一会儿，之前也提到过，是一个算玩法上比较一般的横版过关的这么一个抽卡氪金游戏。
对，
抽卡就抽角色嘛。也基本上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抽卡模式，就得抽多少抽多少抽保底，然后也得抽好几个去突破什么的。对，但我玩这个游戏为什么还能玩啊？是因为这个游戏有一个自动战斗功能，而且它也是针对自动战斗进行一个优化，就基本上只要不是高难关卡
啊，
都能后台挂机给你挂过去。然后平时工作的时候，这个写稿的时候，或者是看一些什么动画视频的时候，也是能够挂在后台，就几分钟点一下屏幕去收个菜，嗯
啊、哦，
收菜游戏吧算是。然后这游戏最近也是狂骂嘛，因为它是没有那个真正的大保底。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就是比如说抽八十抽角色，就是有一个小保底是吧？
嗯，
会一定会出一个五星。有50%几率会出这个当前 UP 的五星，但星之后裔这个就比较逗，他那个是假的大保底，就你当期如果你是有个比如说160抽吧，
嗯，
80抽一个保底嘛，这160抽你是能够必出一个当期的保底，但是如果你这一期你抽了80抽出这个小保底，你想说等下一期出新角色了
啊，
那不就是大保底了吗？
啊啊！然后他重置了是吗？
对，但星之后裔就比较逗，他这个直接是给你把这个保底啊给你重置了。
我靠，
非常
那不骂街了呀？
狂骂，因为这是韩国游戏嘛，大家也是先骂了再说，
骂得更起劲了。
对，看看之后他会不会改吧？
啊，是这有点
很坑，
嗯，
因为第一期大家都没注意嘛，就是按照大家习惯。先抽个80抽，看下期角色
是，
如果是喜欢的，就再往后面补嘛，再追嘛。对，但是他突然就发现 这个池它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
没有继承。
是，那我觉得这个事有点恶心人了啊。
那太恶心了，好吗？行，
不想要玩家好，非想挣点这种烂钱，嗯，该骂。嗯，
最近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新游戏吧，但最近也是在忙一些其他事情，
是
没有去体验。嗯，
主要是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品了
啊。嗯，有一些手游算是都比较新嘛。
嗯，
有一个叫《心之翼》的 GVG 的这么一个模仿的作品
啊，是我看到了。
对，我身边很多打这个高达对高达朋友都在玩
啊，
就说还是能够玩
啊，
先凑合体验一下，
就是一个代餐呗。
对，
嗯，行。
那最近确实没空去练那个、
啊，主要太忙了。而且马上五一了嘛，很多朋友已经都订好了这个出去玩的机票什么的。
对，我们也要很多人都去忙一些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事情。
是，然后也有要出去玩的朋友。嗯、
是，
哎，想出去玩，但是感觉最近确实没什么时间、啊。
咱这节目还没结束呢，你说的跟这个收尾了，
突然就说到这个要出门了是吗？
对。
啊，听说还有什么事情要给我们大家交代一下？
就还有一个这个大事儿嘛、
哎，
是吧？咱们现在虽然节目播出的是在月底，但这事儿呢发生在月初，
哎，
也算是个旧新闻。
是、
啊、
想跟大家去再回顾一下，
对，感觉是一个乐子。我当时看着新闻时，我觉得挺乐的，
因为确实我对涉事的几位其实都没有那种特崇拜或者我是你粉丝那种感觉。
来，听说给大家。
啊，
纯观察，
说说吧。
就史莱奇这个推特，或者说这个五 C H 小号事件。
对，上期提了一嘴史莱奇，
突然
下面有人就点了，说不聊聊吗？
该说说那事儿。
对，当时我还愣了一下，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就查了一下。
对，但我们是、
哦、
其实录的比较早。
对，
我们录的时候那事还没出呢，
就是还没特别大，或者说还没有做总结。
嗯，
这就听说做总结，
然后就先说一下、啊。
哎，
这事儿呢是4月3号，史莱奇的官推呀、啊。转发了一个别的推文
啊，
这推文呢是放了3张声优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呢是史莱奇穿着黑衣服比耶的这么一个姿势。
是，
结果呢这史莱奇官推啊就直接转发并评论道，读不懂史莱奇警告的傻缺啊，
啊嚯，
直接这么说，
骂得够狠的。
对，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官方啊说不能用我们官方发布的艺人照片去随便转载或使用、
啊、对，因为日本对这个肖像权管得挺严的。
对，
看看那阿拉七什么的，
他指的呢肯定也就是这个意思。
是，
不过很快啊这个推文就删了，不是他转那个删了，而是史莱奇官号的这个骂傻缺这条删掉了。
那可不，那就骂脏话呗。
对，同时呢有人发现啊另外一个推特账号叫抖鸭控嘎，也曾在3月24号，也就是事发之前一周多左右，也转发了这个人的另外一条推文，其中呢也是有史莱奇的图片
啊
啊，又说这个未经授权转载的撒杯
啊，
大概就是这么说的，
哇，骂的挺难听，
对，
把个鸭肉嘛。
大家说哇，这官号和这都盯着同一个了哈。
是，
嗯，
但这个发图哥们儿倒是挺梗啊，
对，
就发。
然后事发之后呢，这个官方啊，其实就是刚才那条说那条状态转发那个就删掉了
啊。
并在事发2天后的4月5号，以这个 staff 的身份呢，发布了一份声明，就说啊，4月3号晚上啊，本账号被这个第三方登录
啊，
现已删除其发表内容，目前呢正在调查事情原因。
嗯，
对相关的工作人员、粉丝也深表歉意
啊。
我们这以后也。为防止再犯发生什么什么，说了一堆这种话，
是公示文。
对，然后再往后呢，刚才提到那个同样转发那个这同一个人的推文的账号抖鸭控嘎也注销了推特。
哦，
其实之前啊
跑路了，
大家就说这个抖鸭控嘎这个名儿啊在五 CH 和推特上都有，这应该就是史莱奇的小号，大家早就有这个说法了。
嗯，
因为什么呢？首先呢是对违规发布史莱奇图片的反应比较强烈
啊，
再有一个呢，他发的内容啊，确实是业内人士能了解那层面。如果他说的属实的话，
一个说法吧。
对，还有就是对于服装啊比较了解，也自称为女性啊。
哦，
还有就是行文方式相似，再有啊就是五 C 制投稿的 IP 地址啊与他的录音室 以及公演位置啊，几次调查是一致的，并且发文的时间与谁来一起参加活动时间是这个不重合的。
哦，
当然以上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网上一些信息整理
猜测，
对他说的什么 IP 什么的我是没法亲自去验证的
推理，
这也是纯属给大家说一下，以及后续涉及到其他人以及或者说谁来其本人的这些事儿，大家就当一个绯闻去听，
是
啊，不用去过度较真儿、啊，
因为咱也没办法去真的去探这个东西的虚实。
我是水小姐粉丝，听完这个事情我就买了一些周边，
是
我支持。
官方其实现在也是冷处理，没有什么说法
啊。
嗯，而这个抖牙控感呢，曾在网上啊积极与人对线吐槽这个水来奇的人
哦
啊，对于这个。夸奖水来奇以及特别关注他事业的人呢，又会以这种卖萌的口吻和他交流，而且非常愿意互动，是这么一个态度的这么一个人设的角色吧，
比较喜欢冲浪，
高强度对线，
对，
爱憎分明。
哎，
而且从一些对线的言论中啊，能看出来德亚控嘎对于颜值这方面是很关注的，就不是说颜值吧，就外观
啊，
一切这个外在条件这东西其实是很注意，
就是你批评他丑他可能会给你拼命，但你要批评他这个
说点其他有的没的没准没那么生气，但你要说脸啊或者说身体部位啊，那可能确实就有点急了
啊
那种感觉
是。
嗯，
但我觉得水来奇长得还可以，就是在这个日本声优中
他现在的那个妆造我觉得挺适合他的脸型
啊，是。
嗯，
对对对，
其实这事发之后啊，就是国内的最开始那波风气都主导是原来和我对线一年多的什么账号原来是我的推之类的，就是以这种口吻去发，大家也说粉了懂了什么真性情。
哎
啊，不过呢他的这个真性情更体现在什么呢，就是说其他声优上面，他有的是只说姓了，
好，
然后有的是指名道姓的说了。
嗯
啊，他这个抖牙控嘎在 5CH 上说过谁呢，说过小仓唯，说他假唱以及这个歌曲创作找枪手
啊。嚯，这不就是谁不在点谁吗，
对，都不在都点
啊，
不做评论我们就先听一听。
对，这就是
这他说的啊，跟我没关系。
当时的一些信息整理啊，不是有的是原话，有的是这个信息提取。
哎，
还有就是井口玉香说他的 CD 啊是那个卖不出去，
嗯
啊，整形隆胸
啊，嚯，
鬼头明里呢是整容
啊，
秦泽优是割双眼皮儿啊，割双眼皮儿这叫二重整形
啊。
我开始以为这二重，我以为是二重召唤的再一次的意思，二重其实就是二重整形，就是双眼皮儿
啊，是
双眼皮儿的意思。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
哎，
大西沙织是为继续营业呀，偶像营业，他隐瞒婚讯。
哇，这可是大事儿
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正常，这娱乐圈这身在其中人可能觉得其实是大事，比较犯忌讳了是吧。
哎，是。
然后伊藤美来是无视别人的打招呼，很没有礼貌。
哎，
然后主打彩奈呢是很会 P 图
啊。
佐仓绫音呢，他夸表过，
很会 P 图不是优点吗？
那很会 P 图是不是就代表你就是
照片？
对，照片啊。佐仓绫音呢说这个，姐姐业务水平不错，但是呢，有人挖呀，就在2022年4月28号的 5CH 的交流里边，他也说过这个。有一帮声优啊和佐仓玩得很好
啊，
然后称之为佐仓军团。
哇，
说他们还一块去网红家里做客啥的、
啊、
目前呢我已经和他保持距离了
啊，有撇清关系。
有人就说，就那会儿已经有人猜测抖牙控嘎是水来奇了
啊，
然后别人就说，哎呀，那你可得跟他保持距离啊。然后这个抖牙控嘎就回复说，啊，我已经和他保持距离
了。哦，上钩了哈，
有点这个意思
啊。
但我想，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会这么高调的说啊，我已经和他保持距离了吗？如果说这个小号真的是帅，
所以我觉得这不就是
不好说，真不好说。
我觉得这就是给他钓鱼了，
嗯，
他自己没意识到，就是真的当自己真性情发出来了。嗯、但我觉得佐仓绫音这个也不是什么坏事吧，人家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团体，
有
这
个营业圈，
嗯、又没排挤你，对吧？
嗯，
是吧？这个就
啊，他说到排挤问题，人家说佐仓军团之后，然后底下就有人起哄说啊，那个起将被排除在外了什么的。啊、是这对话里有类似的这种语气啊。
哦，他就学人家拉帮结派。
对对对对对，
行。
嗯，面对这个 没有确凿证据，咱就是确实没有确凿证据的小号风波，
嗯
啊，被吐槽的有几个声优啊也开始发声了，但其实呢，都是有点埋怨，再加上宣传一波自己事业
啊、
哦，其实就是蹭了一波热度。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敢问路在何方吗？
对
吧？
我觉得有反应的才是比较怪的吧？
对
啊、
哦，有反应的话，有点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了。
这不好说，哎，真不好说。咱们就先说说这谁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嗯，
首先是四月十号
啊，
伊藤美来呢，刚才说这个
不理人
打招呼这事儿啊、
嗯，
他就发了一条推，就说父母和事务所啊都教过我，跟人打招呼很重要，但为了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呢，我以后会看着别人的眼睛啊跟你打招呼
啊，嚯，
认真打招呼。
对，然后发完这个之后呢，又转了一个说那个。之后啊，我在日本有四场巡演，啊，欢迎大家来现场跟我打招呼。
哇，这不就是真中美合拍了哈？
是，
这个转的特生硬哈。
说一下嘛，
回应了一下嘛，毕竟自己马上还有事业。
但我觉得他这么回应，反而就证明了他确实没好好跟人打招呼。
那肯定以后还会有很多人关注他
啊，因为我觉得我感觉你在日本跟人打招呼，你眼睛不看着对方，就是一种挺不礼貌的行为。
嗯，
这只能证明他确实是有。
但有的像比较内向人，比如说我有时候确实不爱跟人对视眼睛。
哎，你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好办法，你去注视对方的鼻子。
那不是对眼了吗？
不是，就是你去看对方的，就是眼睛往下那么一点、哦、鼻尖这个地方，
嗯，
他就会让对方觉得你也在看他，但是你看的不是他的眼睛。
可以训练一下。
对，这是我在日本学来的这种。
哦、
对，这个就是职场礼仪中，就是如果你很害怕直视对方眼睛的话，你就看他的鼻子。
嗯，
对。但是这位可能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的一个方法，他都不懂。
嗯，
就是在日本的话，
没教好是吧？
没教好。嗯，
雪哥说的，对，伊藤美来说人家都教过了。
我猜的啊，教的是打招呼、嗯、啊，回应对方，但是可能没教这些细节
啊。
好好好，
下次也让他看着鼻子说、嗯。
那我去公演，我去看他有没有打招呼呗。
嗯嗯。啊，还有啊，就是这个井口裕香，
哎，
他在四月五号发推说，他啊，首先说一下前提啊，井口裕香他最四月三号的时候发售了一个自己的写真集
啊，
因为他的这个外貌条件比较好嘛，
是
身材和脸都不错，然后他说整形又隆胸的，那谁说的啊？小号说的，
小号
、嗯，然后呢，他其实最近在宣传他的写真集
啊，
然后四月五号呢就说。说哎呀，我虽然知道我这个啊是官方账号，但如果有人去抛出我的写真集，说买了之后发出来看看，啊，我也会去点赞，希望我不会吓到你们哦，啊，谢谢。然后他又补充了一条，说即便我突然出现，也不会是误操作的，请大家不要担心哦。
啊、
哦，
点
阴阳怪气了一下
啊，对，因为那个水来起那边所谓的上错号、
嗯，
或者说这第三方登录，然后就说哎，对不起，是误发。
嗯、
他的意思是我要给你点赞，这绝对不是误
点的，就是我自己点的，
对对对，
是真自己点的，
来这么一句
点一下，
其实也是宣传自己的这个事业上的东西嘛。
但说实话，你说你买了这个人家写真集，你还发网上，然后这个事主突然过来给你点个赞，心里肯定毛毛的。
那有啥？这比如说
版权啊，
我买一个集合周边，然后夏总过来给我点一赞，
是，
然后可以
就这意思嘛？他说的就是这意思嘛？嗯，
哦、
就你买这东西，你展示出来
哦
啊、
哦嗯，我以为说把那个里面内容展示出来。
啊，里面内容也可以展示，
分享给
他这个无所谓的，
在推特上经常这样
啊，是会有吗？
他又不是扫图，他只是
要
拍，
就是拍摄
图片里有一个，对，就是说晒了我买的这东西了，
对，
他是这个意思。
哦，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还在日本还挺那个讲究的，比如说你可以晒封面，但不能晒里面什么的。
他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比如说你完整的扫图不行，但是如果说
他是拍展示是可以的，
对，照片里不占多少比例的话就 OK 之类的，
哦、这样。
反正也是借机宣传一波，
哎，
嗯，
是
挺好。
主要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小号，就是他上错号这个事儿吧，
嗯，
他不应该说是第三者，他就应该说这个账号是工作人员管理的，
嗯、
工作人员就发错了呗，
抓内鬼。
对，
那样的话，估计肯定大家更关注后续调查，这种没头没尾的，可能是冷处理的最好方式吧，我猜。
嗯。
目前来说啊，就截止到这儿，但未来呢还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四月二十七、二十八号啊， 会在横滨体育馆一块儿有一个五等分花架的活动。
哎，
他这个活动基本上每年都有，而且好像多次都在横滨那边。
是，
但今年有的看了，因为这个第一天啊，管弦乐团加聊天，这是第一天的活动内容
啊。
现场的声优有主打彩奈
啊、
伊藤美来和佐仓绫音。
有好
啊，这是
都是好姐妹。
这仨人加主持人。
哎，
然后第二天活动呢是聊天加有一个现场的 live。除了刚才说的那三位声优之外呢，徐来启、花泽香菜和松冈真诚也会来。
有好，
然后估计这个花泽香菜和松冈真诚，
松冈老师满头大汗，
可能得真的慌了吧？都得，
那可不嘛。
那四个人同台，另外四个人同台得什么样？那姐妹现场上演啊，五等分的，嗯，
这不《甄嬛传》了吗？就
不好说，真不好说。
哎，
还很期待，估计也是满场都能坐满吧？
是
啊，他那个对。那个特点票都卖没有
啊？是不是有50%以上都是看乐的？
现在估计好多那个二层啊、台上什么的，可能还 有普通票。
好好好好，
估计很多人会关注这个事情，可能会关注他们一些小动作什么的。
嗯、对，这个之后吧，肯定有各种人会报文字报道
啊
一些东西、
啊，
以及万一这个东西之后被刻录在那个盘里，可能大家也会拿
永久保存
看。对，
太经典了，是。这也是正好前天我给天叔发了个图嘛，就是看到那个水濑启跟那个谁跟大西一块出去看柯南
啊、
嗯，
他们好朋友，
对他们确实好朋友，
对、
嗯、对，都这么嘴人家了，
嗯，
还两人还能一块去看柯南，但是他们因为柯南算是从柯南出来的吧，他们好像从、
哦、
我记得好像是说他们曾经参加过柯南的配音什么的，好像也是一起认识的，
哦，
对。所以柯南算是他们初心，所以就是每年居然把他们都一块看。
嗯，
但你说你都嘴人家结婚这事儿了，这还能啊、这么好？
好姐妹，
你真的是好姐妹。
所以我
而且我感觉大西好像是出来帮他挡了一下，就说我们其实没这个事儿
啊、哦。
对，就出来站出来帮姐妹们澄清嘛。
嗯，
对，你看他就是嘴我这个事儿不存在，对吧？嘴我的是别人，我们之间关系还很好。
嗯
嗯。真爱，
其实我觉得这个声优偶像营业，它难免会有这种类似娱乐圈才会发生的事儿出来，
有些绯闻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谁也别赖谁。
因为我感觉声优圈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圈，就是对于这个日本整个娱乐业界来说，
对，它是
所以
独立于演员那些，虽然也是抛头露面，
对，所以就是他们之间一旦爆出什么事儿来的话，会牵扯到很多人。
啊，
对，就牵扯到一片人，所以而且基本上爆出来事儿都还挺大的，因为对于这种二次元爱好者而言，你喜欢的声优突然爆出什么绯闻塌房，可能这个冲击力可能会感觉可能会比影视明星要更大一些，或者是说更重一些，
影响事业了。
嗯、对，那你看这个，樱井孝宏是吧？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法原谅他。
哦，
嗯，这个事儿就是挺尴尬的吧，
嗯，
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你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经常串场，对吧？
但我水子姐和樱井孝宏那个明显性质不一样
啊。对，樱井孝宏这是出轨，就是说这个对粉丝造成的伤害嘛。
啊，
我的意思是，
那我觉得这个小号爆出来的东西，如果真的话，倒也没那么伤害吧。你要说什么整容什么的，现在娱乐圈的谁不动一动
啊？是，但是你这个话，你从你这个同事嘴里说出来就不大合适
啊。
嗯，而且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说你这个作品可能不在一块儿，下个作品可能就真的在一块儿呢，对吧？
啊、
上面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还能说这个这活不去吗？
对，这些也是建立在这个小号确实是水子姐的前提下。
对。
不好说，对，
但我是水子姐粉丝，
嗯，
最近怎么说呢？多买点他相关的周边吧，
支持一下呗。
对，
嗯，哎，比如说，哎，有一个人跟你有仇，然后你们俩要出席一个活动，你会觉得尴尬吗？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嘛，
真的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啊、
嗯。
就是对对方私下嘴过你，
嗯、
哎，说天叔也不行，
嗯。
不收拾屋子，
台上、
嗯、天天啃老，
那他说的好像也没错，说的没错啊，
骂特难听，
人只是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人生目标嘛，嗯、
对，
就这么坦然接受了。
调查记者呀，你说这是一个还挺准啊。
哎好，
反正我觉得还好，这工作的话确实会拎得比较轻吧。
假设这种场景的话，
对，就像他们这种真正的所谓圈内人， 要真有点什么事儿，
他们更有职业态度，
台上可能对、
啊、
就是演得更好了。
没错，
那是真敬业。
他想刻意去回避一些心理的那种东西，他可能会更加频繁的一些互动。
都是老演员，都是老在混江湖、老社会人了。
是，这突然让我想起来当年山田智和在那个 Pop Team Epic 那个活动上，嘴水奶奶还没结婚这个事儿
啊、哦，
水奶奶装着生气，但其实人家也没什么事儿。
嗯，
这就是老一辈。
不好说。
哎，我看当时水濑姐她那个小号评价，评价这个时候说这个水奶奶什么的，其实都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对，水叔奶奶、樱木碧、泽城美雪，早见沙织，
都是非常
敬业，
等等，对对对，
人家也不是光嘴，
是。
但是他问现在这个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嘴别人上，
我就是捡着最有爆点的说嘛。
是，
其实中间有好多这个德亚空嘎，最开始其实不是我起一个原创的名叫德亚空嘎，是有一个人就是跟他嘴过，然后那个人的名叫德亚空嘎。
哈，
后来我就顶着这个名去到处嘴别人去，
兑现，
把这名搞臭。然后后来等于这个小号啊是德亚空嘎二代目。
哦，
真正的那个是之前他的一个算是黑粉，
黑粉、哇，还能这样夺魂夺舍了呗？
说哎，替奶人找到了是那谁啊？就有点那意思
哦、
就是把这火力全吸引到这个，然后你那号原来那号你就不敢登了吧？
是那个谁啊？
凶手找到了，
就是这意思。后来在那个推特上吧，好像也他是一代目出来澄清过、说这个最开始这号是我叫这个名儿。然后后来怎么着的，
那挺有意思
的、
可以，
行，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这个小号风波、
网络生活，
你看
小
号，
有没有什么小号的奇怪经历？
那太有了，我觉得，
嗯，
很多朋友，但是现在注册小号麻烦，因为你
手机什么的，
手机验证啊什么的，
是，
对你这个号好久不登就消了，
对，我就是因为深受这个手机号注册困扰，
是，
所以我在很多年前我就是有两个手机号。
这样，
对，
我还以为是不开呢，像我就不开小号，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
我不可能不开。
嗯，
一个是我没有俩手机号，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开完之后你好久不用，最后你想用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了。
为了我的生活状态，为了我的精神稳定、
嗯、
我必须再有一个手机号。
这跟那个银行卡是一样的是吗？我有很多张银行卡，就是为了这个什么，
但就那么点钱，
对
对，就
那么，对，你说我这么多小号，但我就那么点精力，
是，
大号还忙不过来，还忙小号，
没办法，就是因为国内他没有那个真正的匿名版这种东西嘛。
啊，是不让匿名，挺好的。这个说敞开听说亮话，
也是以前也是这个各种匿名版的老玩家，五四 H 也是经常刷一刷。
是啊，五四 H 让大家就感觉真是人类的本性啊，
畅所欲言嘛，
挺厉害的。
行，大家就当个乐听啊。然后这五等分花带活动一定要期待啊。
我觉得也没什么期待，我觉得他们肯定打不起来
啊、打起来那够呛，就是
看表演，
大家肯定都会过度解读，
都是老演员了，
最后都会过度解读的，在这么一个前提下
啊，
哎呦，这什么？
主要是看其他玩家的解读，这个活动本身怎么样无所谓，
玩家
啊，其他观众的解读
可以是玩家，
都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来的嘛，
可以，大家这个不知道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是，
欢迎写下你的故事，
哎，
好。
成，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